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7月15号到7月21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法会交流，珍惜修炼机缘，兑现此前誓约。作者：北美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7年来到美国后得法的。在伟大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我在大法修炼中已经走过了12年。回首自己的修炼历程，每一步提高都融入了师父的巨大付出，倍感珍惜这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慈悲与佛恩浩荡。下面就与各位同修交流一下，在华盛顿 DC 这7年来，我在正法修炼路上的点滴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放下自我，在正实法中走出自己的路。2002年，我们一家四口从外州搬到华盛顿 DC， 当地同修说几大媒体急需记者，建议我做记者，因为当时我不工作，会开车，懂英文，我却心里很没底，觉得自己性格内向，不愿出头露面，不擅长与陌生人打交道，从没做过采访，对电视更是一窍不通，于是就以自己在参与其他一些项目为由推脱了。后来悟道，我来到 DC 不是偶然的，应该融入这个修炼环境，以整体的需要为重。当放下自我，迈出这一步，发现一切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第一次去采访一个主流社会的活动，到了现场突然莫名其妙地感到心酸，想要落泪，看着参加晚宴的几百人，很多都是我们在讲真相中接触不到的政府官员，慈悲心油然而生，发自内心地呼唤他们早日明真相。我切切实实感受到沉静心态下的那种毫无保留的善，不求回报的慈悲。活动结束后回到家已经深夜，摸索着学习剪辑新闻，到了早上电视新闻和报纸报道都完成了，看似很难的工作一夜之间就学会了。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凭着对师父和大法的正敬，从一开始对媒体的一窍不通到轻车熟路，在这条正实法的路上已经走过了7年。当放下自我，一心想着救人，师父就会赋予智慧。记得有一次去报道一个美国智库研讨会，当天的主题是探讨中国的崛起，会场内几百人，除了媒体记者，一些国家的外交官员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也在场。我心想一定让这些人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当时酒瓶已经发表1年，600多万人参会，当主持人说可以提问题时，我立即举手，虽然坐在后排，却第一个被叫到，简单介绍了一下大纪元发表的酒瓶社论，然后问道，刚才一位专家在发言中提到中共面临着几种危机，其中之一是不可预见的危机，那么目前在中国发生的退港大潮是不是属于这种危机呢？几位主讲人有的显然在回避这个话题，有的很感兴趣，但不管怎样，他们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好问题。没想到接下来其他媒体记者也都围绕中共面临的危机提问题。还有一次波兰总统到白宫访问，当时两位同修很希望能把波兰文酒瓶送给那位总统，可是没有机会。刚好我跟另一位新唐人记者去报道当天的活动，我们在现场问到他对中国正在发生的退党潮的看法， 波兰电视台记者过后采访了我，问我怎么想到提这个问题。我说，因为这一切正在中国发生，正如你们国家总统所说，波兰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一次，一位西方学员约华盛顿 DC 市议会议长就一项刚刚通过的议案做专访，到了他的办公室，我就在想，如果有机会向他讲真相就好了。专访结束后，那位议长突然问我们什么是法轮功，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中共迫害国内同修的暴行。这位议长听了真相后，对中共的做法很气愤。随着不断修去人心，路越走越宽，越走越顺，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社会各阶层的人，对第一线直接讲真相的同修也是有力的配合和补充，专业及时的报道也得到了常人对我们大法弟子办的媒体的认可。有的活动主办者把大纪元报纸送给参加活动的外国驻美国使馆、商界人士，让更多主流社会的人了解我们的媒体。几年下来，我在采访报道中结识了很多朋友，使很多人不同程度地了解了真相，也有很多人看了神韵晚会。二，信师信法，闯过磨难。随着事情越做越顺，不知不觉干事心起来了，总想尽可能地多去参加一些活动。事情一多，学法时间少了，有时也静不下心，对自己的心性修炼也不严格要求，被邪恶钻了空子。2003年10月的一天，抱着一岁多的孩子在路上走着，莫名其妙摔了一跤，孩子摔出去好远，头重重地摔在马路上，我感到两条腿剧烈的疼痛，根本动不了。几个好心的过路人把我们送回家，孩子没有出什么问题，可是我的右踝骨明显骨折，两条腿一直肿到膝盖，变成了黑紫色。当时压力很大，一方面承受着身体上的剧痛，同时眼见媒体工作受到影响，很着急，心里越急越不见好转。两个星期过去了，不修炼的家人劝我去医院，同修也建议我去找个中医看看。由于我自己心不稳，去了医院，结果那个中医拍了片子后说，他从来没见过这么严重的骨折，他让我马上找西医动手术。我顿时清醒了，决定哪儿也不去了，我就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回家后，我下定决心要站起来，一次次试着站起来，一次次摔倒在地上。我对自己说，我是为法而来的生命，助师正法，救助众生是我的责任，站不起来怎么救人？最后终于能站住了，可是由于踝骨骨折，一动骨头就错位，疼痛难忍。我尽量不去感受疼痛，就把自己当成正常人，后来慢慢能走了，又投入到正实法中，整个过程持续了一个多月。这个经历让不修炼的家人见证了大法的奇迹，却给我留下了修炼以来最深刻的教训。虽然修炼了这么多年，可面对突如其来的磨难，我还是法理不清，信师信法不够。同时我也悟到，修炼是严肃的，只有修好自己才配做正实法的事，不然连自身修炼都难以保证，更谈不上救度众生。三，在工作环境中无条件的向内找。2005年，我开始在一个对大陆华人比较有影响力的常人媒体做全职记者。由于我在简历中写明我是大纪元记者，办公室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我练法轮功。第一天上班，一位同事说让我到他的座位那儿看看，原来他把师父的照片贴在墙上。我内心默默对师父说，请师父放心，弟子在这个环境中一定做好，让有缘人了解真相，看到大法的美好。我的同事80%都是华人，很多都不明真相，我从他们对我的态度上就可以感受到， 在工作环境中，我尽量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时时处处向内找，体现出一个大法弟子的风貌。第一次见到邻座的一位男同事，他说他来自长春，我说我也是，他很开心地跟我聊起来。一听说我练法轮功，他突然气得发抖，说他在各地采访都看到我们，然后就滔滔不绝地说了很多难听的话。见他如此不理智，我知道当时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就默默地帮他发正念，直到他平静下来。坐在我对面的同事过后跟我说，我让他向你道歉，看人家修真善忍，不是嘴上说的，真做到了你也不能这样欺负人呀。随后他向我了解了很多法轮功的真相，邻座的同事态度缓和了，也跟我道了歉。还有一次，一位同事告诉我另一位同事背地里说法轮功不好的话，还说我也怪怪的，这位同事还替我打抱不平。我想让我听到也不是偶然的，向内找，发现每次他组织集体聚餐我都不参加，一来我不喜欢吃吃喝喝，另外我也觉得大家说些没用的，浪费时间，却没有从他的角度着想。没过几天，他又组织大家圣诞节聚餐，我主动报名参加，他感到有点意外。我意识到一定是我的表现障碍了他。整个午餐期间，同事们都谈到他们在文革中遭受的痛苦和迫害。从餐馆出来时，大家觉得莫名其妙，本来开心的节日，大家怎么谈论起这个话题来？我心里很清楚，大法弟子的所思所想也影响着周围的常人，听到他们讲述自己的苦难，我想也许他们就这为今天能听到真相，走进大法，才经历这些痛苦。我暗暗地提醒自己要珍惜这些可贵的生命，千万不能因为我一时的表现不像一个大法弟子而影响他们得救。一次年终节目评估，我们组的节目分数较低，组长给每个人都找出一些责任，也算了我一个。我当时心里愤愤不平，为什么有问题及时不告诉我，出了问题才找责任呢？还以自己的表现会影响别人了解真相来掩盖自己的执着。冷静下来后向内找，的确发现了愤愤不平的背后隐藏着争斗心、显示心、求名心。发现自己的问题后，我诚心地跟组长说，我作为其中的一员，一定有责任，是需要改进。第二天，组长烤了蛋糕送给我。过了几天，主任给我留了个条子说给我加薪，还叮嘱我不要让其他人知道。我悟到，任何情况下都要无条件地向内找，就能发现自己的根本执着，纯净自己，才谈得上救度世人。迫害发生后的几年里，我一直全职做正实法的事，已经适应了忙碌的生活节奏，到常人工作环境中才发现简直太轻松了。工作之余有很多时间学法，起初感觉很好，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白天时间都耗在这里，自己承担的很多工作都无法做。没过几天，主任说刚刚空出了一个早班的职位，问我是否愿意上早班。我知道这是师父见我有这个愿望才给我安排的，于是很高兴地接受了。这样每天早上四点钟上班，中午之前就下班了，正实法的事情也不耽误。几年坚持下来，也放下了求安一心。2006年初，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在华盛顿DC曝光，当时DC连续几天举办各种活动揭露中共这一罪行，我承担起报道任务，早晨三点去上班，下了班就去采访，有时一天要赶好几天报道，一连几天没合眼，常人工作也突然繁忙起来，有时八小时都完成不了，感觉压力很大。一天坐在办公室里，突然觉得很苦，身心疲惫，心里也产生了抱怨情绪。这时突然想到国内同修， 有的被关押在劳教所，长时间不让睡觉，在那么险恶的环境下，他们都走过来了，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难道不应该为减轻他们的压力，吃这么一点点苦吗？这样想来，顿时不觉得那么疲惫了，观念转变了，执着心放下了，奇迹也出现了。我们节目组组长跟我说，他们交接的时候没有协调好，结果让我一个人承担了两个人的工作，这让我的工作量一下减少了三分之二，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做完一天的工作，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关过去了，又一关上来了。同修在白宫喊话一事，在我们办公室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连一向和善的组长都说，可千万不能让法轮功混到我们这里来。随后他意识到不该这么说，对我说，我不是说你，可我心里还是很难受，觉得很委屈，平时任劳任怨的工作，付出那么多努力全都白费了，当时冲动之下差点辞掉工作，可是转念一想，即便我不干了，这些人不还是不明真相吗？哪里有漏，不正是需要我们去圆融补充吗？同修喊话与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哪个更应该让世人关注，哪个更应该受到谴责呢？我发现自己的人心被不明真相的常人带动，差点走了旧势力的路。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同修喊话，而在于世人不了解真相。思想理清了，表面上没做什么，我发现周围环境变了，同事开始向我询问中共活摘器官的事，有的来了解法轮功，主任的脸上也恢复了笑容。我悟到，其实周围的一切都是自己的心促成的，无论听到什么，看到什么，都要找自己，都要以救人为基点，才能不迷不惑。没过几天，我被调到了新的节目组，担任广播和电视直播节目的新闻主播。从领导的这份信任中，我知道白宫喊话事件对他们的负面影响消除了。工作几年来，同事们渐渐对我有了好感，很多人都主动找了解法轮功真相，有的向我借大法书看，有的同事见我每天忙于那么多事情，还能保持乐观的心态，精力充沛，也来学练法轮功。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但是我不经常讲法，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修炼中啊，大家都知道吃苦很难，实际上吃苦还不是最难的，苦嘛，在苦难过后也明白过来了，可是在无望的寂寞中默默的修，看不到希望，那是最难的。任何一种修炼都会经过这样的考验，都会在这样的路中走，能够持之以恒啊，不断的精进，那才是真精进。这话是这么讲，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所以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这段讲法让我看到了由于自己的不精进给整体带来的损失。自从两年前参与协调军区大纪元报社，面对同修的指责和抱怨，难以化解的矛盾，缺人欠债等具体的困难，当我看不到一点希望时，在压力面前，不想坚持的念头经常在头脑中出现。两三个月前，一些同修在法上交流后，都觉得中文大纪元必须办下去，而且要办好。我也归正了自己不正的念头，虽然参与的学员并没有增加，可是大家相互配合，相互鼓励，不再相互指责抱怨。此后的两个月，我们一直保持盈利。我们悟到，师父要的就是我们在无望的寂寞中，在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不断精进。我们达到了标准，形势自然就扭转了，因为一切都来源于师父和大法。同修啊，千万年的等待就在今天，愿我们共同精进，形成一个整体，珍惜这万古机缘，在不断的精进中履行自己的神圣誓约。 用正念走好最后的路，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谢师尊，谢谢同修。2009年华盛顿金溪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筹办神秘演出过程中的修炼体会，作者北美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上州罗切斯特地区的大法弟子。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市于今年的2月21日第一次举办了两场神秘演出，在此我想借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在筹办神秘演出过程中的修炼体会，不足之处请大家慈悲指正。一，办神运是助师正法，圆融师父所要的。对举办神运演出的意义和紧迫性，我们经历了以下的认识过程。从2007年起，我和个别的学员就有在当地筹办神运演出的想法，还有一些学员认为我们地区人少，如果要参与神运的项目，可以去支持附近的多伦多或纽约。当时我们想办的几个学员没有和其他学员在法上做进一步交流，反对的和没有表态的是多数，也就不了了之了。2008年华盛顿DC法会后，我和一位学员又同时有办神运的想法，因为内心深处还没有认识到神运的意义，缺乏行动的动力，一直没有去把场地落实了。直到11月份的一个周末，附近城市的学员来我们城市参加集体学法，针对最近个别学员表现出的不精进的状态进行了交流。我们地区当时有不到10位学员，因为距离大城市较远，几年来大家都是各自参与一些项目或去大城市参加大型活动，平时几乎没有在当地做什么讲真相的事情，大家在一起学法后能够交流的话题也不多，或许因为大家的经济条件都尚可，容易出现求安逸和不精进的状态。那天交流中，我们认识到了整个地区似乎都被一种物质束缚了，虽然在个别学员身上表现得突出，其实是一个整体状态的反应，没有达到师父讲的做好三件事的要求。要想整体有所突破，有学员提出应该做一个大家能一起参与的救人项目，从而整体提高和升华，于是再次提到了神运的事情。我们举办神运演出就是从找项目这样一个浅层次认识开始的。讨论的当天晚上，我就收到了一封邮件，说如果各地区学员还有想办2009年神运的，还是可以办。当时大家认识到这是再次给我们地区举办神运演出的机会，因为当时的那次讨论只有部分学员参加，而要办神运还是需要整体的参与，于是大家让我先去了解一下办神运需要的准备时间、启动资金和人员条件，同时安排一次感恩节长周末集体学法，希望就这件事和更多的学员交流。当我把了解到举办神运演出需要的资源和大家一讲，大家都不说话了。面对办好一场神运需要具备的条件，我们差得太多了。人少工作忙时间紧，启动资金哪里来，整体状态不是很好，部分学员不支持等等，大家心里没有底了。一旦办不好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给大家的心理压力也很大。有学员提出应该和那些类似我们情况办过神运的城市先交流一下，了解情况。通过几次电话会议，美中的几个办过神运的小城市的学员解答了我们许多的疑虑，并给我们介绍了不少宝贵经验。其中的一个城市前年只有2位学员就成功的办了一场神运，这些交流不仅让我们学到了很多经验，更重要的是在法理上使我们对神运是师父在救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感恩节长周末期间，我们进行了一次大型学法交流，大家畅所欲言，交流举办神运演出的意义，把心中的疑虑说出来，大家一起学法，在法上交流。没有那个胆，是当时许多学员的感觉， 大家心里就是一个怕，怕把几万元的钱砸了，怕做不好，怕担负不起责任，怕面临的压力，怕工作忙没有时间等等。针对这些怕，大家挖出了很多人心，大家认识到神运是师父亲自在做，对于神运在正法期间救人的意义，师父的法中也多次提到。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条件，而是正念。只要我们跳出这个私字，当我们的心里只有注视正法，只有救人这一念的时候，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还存在做不好的一旦吗？记得交流结束的时候，一位新人学员说了这么一句话，师父已经把这个神运安排在那里了，现在就需要我们去做了。师父的法真是一步上天的梯子，大家在不断的攀登中，话题已经不知不觉地从办不办神运转变成了怎样办好神运，如何去圆融师父所要的。办好神运不再是我们挑选的一个要做的项目，而是助师正法，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这时大家都感到无比的轻松，压力和怕心不见了，只有救人的紧迫和助师正法的神圣。谢谢师父给了我们一次整体升华和建立威德的机会。二，向内找，就去执着，坚定正念。接下来我就着手联系剧场和神韵协调人员借人演出的时间。经过几番来回，我们被告知唯一的时间是09年2月21日，距离当时只有两个半月的时间，其中还包括圣诞节和新年节假日时间。部分学员又担心了，原以为可以有至少三四个月的时间去准备，现在只有一半的时间，而且我们是第一次办，到底办还是不办？几个本来认为可以办神运的学员也开始动摇反对了，认为时间太短，但是还是有几位学员认为应该坚持做下去。我和先生经过交流，挖到了我们的一颗怕心，钱的问题。几万元不是一个小数字，虽然已经有一位学员答应拿一部分出来，剩下的部分怎么办？我们想怕什么，即使我们的钱拿不回来，如果能够用那些钱去救度众生也是值得啊。而且神运是师父在亲自救人，只要大家都能动起来，没有做不成的事，这是我们救度众生的责任，应该做。于是我们决定自己拿出剩余的部分，我自己当时加了那么一念，这钱我们是预支的，我们不但能把预支的钱全部都收回来，还要盈利来支持神运。我们很快做出财务预算，把项目时间表排列出来，并召集当地和附近城市的学员一起开会交流。就在我们要和剧院签约的前两天，有学员告诉我们，最先举办神运的几个城市都存在着卖票情况不理想的状况。如果按照那些地区卖票的状况估算，我们是肯定要亏钱的。那个期间，我不断收到同修打来的电话，有反对的，批评我不负责任，砸下去了那么多的大法资源，要表现和证实自己，显示是我把神运带到罗切斯特城的。也有观望的，说，你们那里做好了，我们这里明年就会做。也有支持的，你们的心不要动，神认准的路一定会走下去。当时的情形真的让我感到来自学员中的不同的认识对我的考验最大。尽管当时信师信法向前走的那一念很坚定，不过我确实能够察觉到当时自己的显示心和争斗心很强，有着那么一种你们不做我们做的心态。我的显示心一直以来都是有意无意地表现着，有了什么好事，知道什么事情就不自觉地喜欢说，不能休口，压都压不住，证实自己的心很强，但我却从来都没有重视去修。我认识到同修指责我的话不是没有来由，是该去去这个执着。我开始在发正念时加上一念，要灭掉那些物质，因为它们是我后天的观念和业力构成的。很快我能感到师父把那些物质帮我拿掉了，那段时间的学法和交流对我的帮助很大。对同修指责我的话，我没有了委屈和像以前那样的放不下了，因为那些已经触动不了我了，自己说话也平静了许多。三，解决问题不是想人中的办法，而是从法理上整体提高。和剧院的合同在12月底签下来了， 剧院说需要到1月20日以后才能开始卖票，因为节假日他们的员工不在，也就是说我们只有6个星期不到的时间卖票。大家在一起按照事先的计划开始就绪，原先有不同意见的学员也都放下了个人的想法，积极参与进来，有联系媒体、广告牌、学校、拉赞助、发资料、贴海报，大家利用举办神韵演出的机会接触不同的社区，通过讲真相尽量和那些商家达成优惠的条件。附近地区的一对老年大法弟子干脆就搬来我们城市居住，全力投入神韵的准备工作。随着工作不断的深入，大家对师父用神韵的方式救度众生的宏大慈悲和良苦用心的认识也在不断的升华。要办神韵，就要广泛的接触社会各个阶层、各种人群和社区、各种行业公司，去讲真相，讲法轮功受到的迫害，讲中共的残暴和对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的摧残。神韵为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优良传统付出的努力和艰辛，在这过程中众生表现的理解、支持、赞助、褒奖都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被给予了摆放他们位置的机会。当我们在和商家约见时拿出神韵的光盘和市场材料时，个个都赞叹称这一定是高水准的演出。虽然我们没有专业做市场的经验，有的学员也英文不好，只要我们是抱着救人的心去做，他们都能感受到，主动为我们出谋划策，节省资金，提供赞助。终于开始卖票了，很快我们看到票走得很慢，到一月底离演出4个星期的时候，我们才卖了300张票，是全部票量的10%不到。我们开始联系当地的3个购物中心设点卖票，卖票点建立了，而我们却没有人手，因为当时会英文能够去卖票的学员只有3个，都是全职上班，只能下班和周末做。我们开始向多伦多的学员请求支援，临演出2个星期的时间，多伦多的学员开始大批的开车来帮助，有的就住下一直到演出结束。越到最后越考验人心，临演出2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卖了600张票，还有4200张票没有出去。许多常人都说看过我们的广告，但票就是走得慢，当时大家已经有些不稳了，有的学员急得每天拉肚子，有的学员开始埋怨当初为什么要做，有的学员提议是否把2场改1场，有的要给票价打折。当时大家都在超负荷运转，每天睡很少觉，学法时间也少了。那段时间我自己也感到从未有过的疲惫，一种无形的压力让我喘不过气来，做事的效率很低。从决定举办神韵演出的时候，我的胃部就经常的隐隐作痛，晚上经常被痛醒，睡不着觉，每天需要大量的发正念才能稍微抑制住一些，但很快又开始痛。自己常忍的那份工作也持重，因为公司刚经过裁员重组，我的工作任务比以前增加了许多，又没有办法请假，下班后和先生一起安顿了2个孩子后就去卖票。那时同修们为我减少负担，已经把我的家务全包了，晚上等大家睡了，我和先生还要处理票务工作，有时整晚都没有时间睡觉。我们写法和发正念时间少了，心性也不好。记得有一个周末，我们俩一直都在为些小事相互争吵，指责对方。多伦多同修们的到来不仅在人员上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对我们在法理上的帮助也是非常及时。我们很快针对票走不动的情况在法理上进行了交流，我们认识到票走不动是针对我们整体状况来的，是我们有漏，我们必须方内找出修炼上的不足，提高上来。我们地区学员虽然少，但每个人内心的波动和修炼状况对整体的影响都是很大的。他们提醒我们必须稳住，加强学法和发正念，否定所有的假象。法真的是一把万能的钥匙，当大家放下常人那些该这么做那么做，后悔当初没怎么做，这些越弄越糊涂的想法后，法理使大家很快明白了，大家的人心和执着才是目前关键所在。这种状态师父都看着我们干着急没办法，师父不但要我们救度众生，也要我们修炼圆满呢，不修自己不提高上来，形势怎么会发生变化呢？ 大家约定谁也不去想票卖的怎么样，我们就是救度众生。从法理上提高上来以后，没有人再来问每天票卖了多少了，我也不去问剧院了。外地的同修一波一波的来，大家各显神通，有的同修白天在外面跑的，帮助卖团体票，跑学校、公司、律师楼，有的同修则在家里负责做饭、料理家务事的。外地的学员不断地打电话来和我们交流他们的经验，帮助我们弥补销售上的不足。每天晚上我们家里都有个小型法会，大家在法理上的交流，把整个场在不断的纠正往前推。人多的时候，除了桌子底下外，我们家的各个角落都睡了学员，因为条件有限，让大家吃了很多的苦，但没有人抱怨，因为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要把神运办好，不要留下遗憾。又有其他地区的学员知道了我们的情况后，陆续的赶来了。我和大家开玩笑说，不知道是我们家哪世修的福分，能把这么多的佛道神请来。神运演出的当天，我们才知道，就在我们剧院的对面，正在举行着一场大型摇滚音乐会，邪恶因素在和我们抢人呢。演出开始了，众生被演出感动的落泪，我们被众生感动的落泪，一次又一次的谢幕，众生明白的一面，表现出了生命得救的那份喜悦和感激。神院的演员们得知我们的票卖得很辛苦，在演出结束后离开之前，他们为所有做后勤工作的学员合唱了一首《给你希望的路》，还给大家赠送了感谢卡。听着神韵演员们的纯真的歌声，在场的学员都哭了。就像他们唱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回报，大家都是为了救人，履行着史前的誓约，我们真的是做了世界上最伟大最殊胜的事，此刻感到我们所有的付出都不值得一提。我们的演出不但把预支的费用都赚回来，而且还能拿出支付神韵的演出费，而我自己在这其中的修炼上的收获是无以言表。所有的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而我们的受益又是师父给予的。看到剧院空着的座位，我的心里还是很难过，我们还是没有达到要求，没有做好，留下不少遗憾。唯有心中默默地对师父说，明年我们一定会做得更好。四，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师父要求我们的就是保持一个正念。整个办神运的过程，就是大法弟子们在法中熔炼的过程。从决定办神运到找场地、联系媒体、拉赞助、找官员、联系团体票、卖票，甚至贴海报，哪一个环节人心出来了，哪一个环节就出问题。这时就是放下一切，开始学法交流，在法上提高，整体状态调整过来了，形势就转变了。整个过程中，大家真切地感到师父时时都在身边，只要大家整体状态稍有变化，师父立刻就把什么都做了。这些例子其他地区办神运的同修已经讲了很多，我也不再赘述。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开演那天的天气，21日开演，本来好好的天气，20日那天突然狂风大作，天出奇的冷，还下起了大雪。天气预报说要4到5天寒流才会过去，那样肯定就会影响第二天的演出，很多人就会因为天气原因不来看神运，甚至要求退票。这时大家已经没有了以往那种先要乱一阵子的情况，大家坐下来都齐发正念，学员们个个表情凝重坚定。事后大家交流时都说，当时的那一念怎么那么纯正，那么坚定，毫不怀疑第二天天气必须变好，师父要正法救人，谁捣乱就铲除谁。第二天天气真是变得神话一般的好，天朗气清，风和日丽，直到晚间演出结束后，才又接上了前一天的狂风大作，大雪纷飞。演出的这一天就像在另外空间一样，大法弟子们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正念的威力，都亲身感受了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出自红云师徒恩这个法的内涵。这次罗切斯特的演出没有多伦多学员的帮助是办不下来的，多伦多学员在刚办完自己城市的神运后就全力付出帮助我们，他们把我们地区举办神运演出当成是自己的事情，全力无条件的支持。 许多学员多次往返两个城市，想办法拿出有限的假期，在艰苦的条件下没有怨言，而且他们表现出的正面对我们来讲都是很大的鼓励。谢谢多伦多学员，再次感谢师父为我们提供一次修炼提高救度世人的机会，谢谢师父，谢谢大家。2009年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新年打电话讲真相的修炼历程，作者西雅图大法弟子。2002年3月，吉林的几位大法学员成功地进行了电视插播，极大地震撼了邪恶之徒。他们因此抓了5000名法轮功学员。作为海外的法轮功学员，不能坐视邪恶肆无忌惮地迫害大陆的大法弟子而不顾。我们必须发声谴责和揭露邪恶。从那时起，我就拿起了电话向国内讲真相，后来是传酒瓶、劝退党，直到今天，一路走来，不知不觉已经7-8年了。回顾这几年打电话的过程，既是证实法的过程，也是自己的修炼过程，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呵护，每一步都是师父的典故和指引，每一步都离不开国内外大法弟子的整体配合。自己只是在修，打电话看起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特别是从美国打电话到中国，电话卡很便宜，只要有电话，无论是座机或手机，一拨就通，马上就能对话。因此中共流氓政府是无可奈何，总不能把国外的电话通通卡断。我们的真相电话畅通无阻，无论是讲真相、传酒瓶、劝三退，中共邪党都封锁不了。打电话传播消息快速、面积大、影响大，无论迫害法轮功真相、国内维权抗争，还是酒瓶共产党的传递、退党信息，都能用第一时间传到各个地区、各个阶层、各个人那儿，造成深远的影响。比如在酒瓶发表后，我曾用第一时间告诉中央电视台的几个部门，告诉中共所属的杂志编辑部，告诉省级报纸的编辑部，酒瓶共产党发表的信息，以及酒瓶共产党的9个标题，让他们上网下载。我曾打电话到西藏、新疆、青海、宁夏等边远地区，告诉他们三退的信息，并帮他们退出党团队。也曾打电话到远离城镇、位于高山之岭的家族群居地，帮他们三退，还打电话到黑龙江的边防哨卡，告诉他们法轮功真相。有时我的电话还没讲完，就听到对方在告诉周围的人，美国来电话了，共产邪党要灭了，要退党。接听电话的人已经在急不可待地在传播信息了，他们又会人传人，这是想象不到的快速和大面积。我想今天中国大陆电话的普及也是神安排的，了解真相最直接最快速的一种工具了。打电话虽然简单易行，但是要讲清真相，要让人们了解酒瓶、退出党团队，也是一个相当艰苦的事情。因为国内的人被中共邪党洗脑60年，各种邪党观念、党文化根深蒂固，而且对恶党恐惧心很重，一听到讲法轮功真相，一听到讲退党，听不了两句就挂。我刚开始打电话时，一个晚上打下来没有几个人听，拨号的时间比打电话的时间多得多，一天、两天、三天，这样上来我的心动了，我还能坚持打下去吗？这时我想到了师父的法，坐而不求，常居道中，弘扬道中。如果我们都不动，都不去讲，人们会明白真相吗？怎么救人呢？这 只要去做，只要去讲，一点一滴，国内外配合，各种讲真相的渠道贯通，人们自然会由不明白到明白，由不相信到相信。因此我坚持下来了。七年来，除了有两个月到曼哈顿讲真相，有时间到纽约推教，以及数次开法会外出，其余的时间每天晚上都打电话4小时，不管白天多忙多累，晚上打电话从不中断。感谢师尊给了我一个好身体，虽然72岁了，但无病一身轻，连牙齿都没掉一颗，从不感觉劳累。打电话的过程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因为姐姐针对人心，每天都要与几十人交谈，我觉得就像云游一样，对各种人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共产邪党祸害法轮功是邪恶的、有罪的、天理不容的，先要灭共产党，退党救国，退党自救，退党保平安。大陆的大法弟子出去讲真相，那真是放下生死，只有救人的一面。我们坐在电话机旁，虽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天天都要听到不明真相的人辱骂，甚至不堪入耳的脏话、流氓话。开始时我也是很难做到不动心，但逐渐的我觉得不是在强忍，而是根本就不往心里去了。有一次我打电话遇到一群人，听着把手机扩音打开，周围的人都在听，我讲完退党的信息后，第一个人退党了，我叫他把手机传给旁边的人，第二个人也顺利退党了。不自觉中我的欢喜心起来了，叫他传给第三个人，谁知第三个人一上来就劈头盖脸的乱骂一通。我没有理他，他骂了一会儿没听到我讲话，就停下来说，你听到了吗？我骂的就是你。我没回答他，马上给他讲退党真相。他一听又骂起来，骂了一阵停下来又问，你听到了吗？我骂的就是你。他一停，我又给他讲退党真相，骂着骂着我不理他，他没事了，把手机传给了第四个人，第四个人很快退了，接着第五个人也退了，最后手机关了。我想这一通电话救了4个人，如果我忍不住与骂我的人争起来，后面的2个人就救不了。而且在他骂人时，我真的没有气愤和委屈之心，真的是达到了坦然不动的境界。还有一次打电话时遇到一个人，我对他讲了歼灭中共、退党保平安的道理后，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说出来你可能不敢相信。我说，没啥不敢相信的，今天你就是国家主席、总理在我面前我也一样讲。他对我说，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工作了一段时间，又到美国读了4年博士，现在职位很高。他提出了很多问题，我都一一回答了。交谈了20多分钟后，他说，我发现你是一个人才，你能为我干事吗？我可以给你很高的报酬，比你现在的报酬高得多。我说，我现在是自己掏钱打电话，没有报酬。可是你给我一座金山、一座银山，我也不会为你做一点事情，谢谢你，还是希望你退党保平安吧。我知道一切智慧都源自于大法，我只是一个平凡的退休教师，在常人中并没有太高的学问，但是我给他讲的道理包含着高于人类的法理，他才会感觉我是个人才。我一个修炼的人怎么能被这些东西诱惑呢？由于教师的职业习惯，我说话喜欢纠正别人，当别人的话不符合我的认识时，爱争论，语气不祥和，声音也会提高，半夜3更打电话，声音极大就会影响到别人。为此事我先生经常批评我，甚至对我发火。开始我感到很委屈，心想，我那么注意压低嗓门，躲到厕所打电话还会吵到你，真是挑刺。因为是公寓房，隔音设备差， 楼上的人也会不高兴，哗哗的冲水表示抗议。怎么办？救人的事情不能停。我一方面改变自己，心平气和地讲道理，不争论；另一方面求师父，让我的声音更小而更有穿透力。不久，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儿子主动提出要卖掉这套公寓，另买一套单独的房子。很快就买到了又便宜又好的房子。现在晚上打电话就不干扰别人了，而我的争斗心也去掉了很多。还有些心去掉了，可是在一定情况下又会产生，那就是没有从根本上去掉。比如遇到挫折产生一些不平衡的心。有一次我一连打了60几个电话，只有一个人退。我想网上的电话号码怎么这么烂，好的号码都给谁去打了？这个念头一出，我就警觉到这是一颗很脏的私心。为了对国内讲真相，同修们日以继夜地用各种方法，大帮手、凶帮手、耍帮手，向国内讲真相，好不容易筛选出有缘人的电话号码，我只有用心讲真相的份，救人的份。60个人中，哪怕只有一个能救，也是功德，也是师父的亲人，也代表很大的天体，为什么不高兴呢？这不是一颗追求数量的目的心吗？这不是一颗为私为我的做事心吗？过了几天，这颗心磨掉了，我发现一切都正常了。除了每天打电话讲真相外，在日常生活中也时时不忘讲真相，显三退。无论是在乘坐的巴士上，在带孙子散步的公园里，在家庭的聚会上，在唐人街退档的摊位上，只要遇到可贵的中国人，就给他们讲真相，遣三退。因为有这颗救人的心，师父总是把有缘人送到我身旁。有几次坐巴士看到年轻的中国小伙子，我就想让他们坐到我身旁吧，果然他们就坐到我身旁了。我开始跟他们聊天，然后就问他们看过《九瓶共产党》了吗，并把随身带的光盘发给他们，就开始讲三退。往往车到站了，我也给他们起好名字三退了。儿子的朋友或刚从中国来他们公司工作的中国人，我都叫儿子带他们来我家吃饭，一边吃饭一边讲真相。饭吃完了，真相也讲了，三退也做完了。带孙子上公园也是讲真相的好机会。到美国来带孙子，外孙的老年人很多，一来二去熟悉了，我就给他们讲真相，遣三退。有一位宁夏来的退休教师，在与我多次交谈后，一家五口遣三退了。一位江苏的退休干部，刚认识一天就自己带了老伴和另外一对宁波夫妻来我家玩，经过讲真相，四位朋友都三退了。师父说，我告诉大家，除了你个人的修炼之外，当前最大的事情就是讲清真相，因为他在直接的普度着众生，在直接的在挽救着未来的人，同时他体现出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伟大。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你们还在救度的众生，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也有做得不好的时候。有一次在别人家做客，因为动了常人心，害怕别人不高兴，应该讲的没有讲。其中有一位90岁的老人，错过了这次听真相的机会，很可能再也没有机缘了。还有一位儿子的同学，到华盛顿大学进修，我只给了他9瓶共产党的光盘，没有给他三退，以为时间还长，可是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他离开的第二天我才知道。后来一想起这两件事，我就非常痛心，没有救下才救的，错失了良机。所以后来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都保持着正念，记住大法弟子才是唱主角的，只要有机会就讲真相，劝三退。现在通过我打电话和面对面讲真相，退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0000人了。 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宏大慈悲法的规律，是国内外大法弟子共同讲经上的结果，是大法弘誓势不可挡的必然趋势，是另外空间红色恶龙被连根拔起的表现。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修炼者，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善法轮。我只不过是在这条路上修炼净持法而已，而我还有许多执着心没去。在正法的最后时刻，我要修好自己，努力精进，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许前大愿。
笔记：一人生死观绝非一人事。作者：天真。这是一位老年同修过生死观的经历。在这个救度众生的关键时期，一旦出现病业状态，必然是邪恶钻空子强加的一种迫害。但是这位同修究竟何处有漏，致使他遭遇那么大的病业关，我并不很清楚，所以不能妄下断语。这里所要讲述的是曾经发生过的与同修过生死观有直接关系的一些事情。我发现从这些看似平常的事情当中，可以得到不止一个方面的启示。文中提到的女同修年龄都比我大很多，都是我的阿姨，不过为了询问方便，也就直呼其化名了。同修云对大法一直很坚定，三件事做得也挺用心，但是2008年10月他突然意外地倒在地上，显现出严重的病业状态，到身为医生的女儿所在的医院去检查，诊断结果竟然是肠癌。其实对于大法弟子而言，要是能够用正面对待，那也只会是个假象，但是如果人心占了上风，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包括丈夫同修在内，家人都劝他做手术接受治疗，面对亲人相劝，生死一念更难把握，最后还是做了手术。手术后经过与同修平交流，正念足了些，没有接受化疗。一开始正念没能起主导作用，生死观没过好，但是毕竟对大法的正信还比较坚定，所以旧势力没能夺走他的人体。在师尊的呵护下，他的身体恢复得很快，超出了那些常人医生的经验和想象，以至于医院准备把他的情况写出来，用于鼓吹其所谓医术高明。几个月之后，云就恢复得很好了，能够一次将五套功法完整的练下来，亲眼目睹大法神奇。女儿、女婿还有家里雇来的钟点工都先后得了法，去探望他的常人朋友一家人，也因此而答应三退。他这一关算是过来了，虽然没有做到堂堂正正，但是毕竟保住了本体，促成了身边常人得法与得救，坏事变成了好事。假设他没能保住人体，那结果真是不堪设想，本该得法的可能因此而被绑住，失去机缘，本来要得救的常人也不可能有机会在他这儿获得救度了。癌症对于常人来说几乎就是灭顶之灾，那是人在生老病死过程中的一种还业方式，对于还没有放下生死的修炼人来说，可能就是一大磨难，一个生死关。而在目前这个特殊时期，这种磨难是旧势力强加的。其实对于已经没有生死之念的同修而言，癌症的病业状态和头疼脑热的病业状态是一样的，都起不了破坏作用。当然话说回来，真正放下了生死一念的时候，也就不会出现这种病业状态了，抓不住把柄，旧势力也不敢随便强加这种磨难。不过还有一点，就是残存的邪恶对我们拥有人体妒忌到了发狂的程度，以至于在有别的空子可钻的时候，也妄图夺走个别同修的人体。 所以修得无漏可是至关重要。同修评说云，是凭着对大法的精进过的关，也的确是这样。不过我认为他对大法的坚定正念还不够，否则他在面对常矮假象的时候，就会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师尊会做最好的安排，就不会被人心所带动而求助于常人的手段。云清楚自己没有过好生死观，心里自然很是不好受，希望找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有一次他很困惑地问平，我知道来着这么大的定业观，说明哪个地方是有漏了，可我怎么找不到呀？能够意识到应该向内找，就已经有了以后做好的前提，我觉得师尊会在必要的时候点化给他的。平说云，这一难可能是因为他对有些小事情过于执着造成的，比如说听说了什么事情，要是不清楚心就不静了。有同修提到师尊讲过的哪一句法，他要是没有印象，就非常着急，翻箱倒柜，不从书里找出来，绝不罢休。不过我觉得他的主要问题大概是他太习惯于安逸的家庭生活了，丈夫孩子对他都特别好，丈夫承担大部分家务，手术以后他一顿饭只能吃一口，所以每天吃饭的次数就比较多，丈夫每天为他做八次饭，出院回家后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不但没有嫌烦的，都还提醒他起来学法，女儿有时候还读法给他听，用他自己的话说，都没有家庭观测过，很可能是他对这种温暖安逸的家庭生活太习惯了，被旧势力找到了迫害的借口。当然这也只是我的估计和提醒，还得需要他自己向内找，也绝不是说家庭环境很好就会被旧势力钻空子，那得看具体情况，得看同修本人的念是否正。但是无论如何，这种邪恶的迫害是不能承认的，在向内找的同时，不能忘记明确的否定旧势力强加的恶毒考验。身体正在恢复的时候，忽然有一天憋闷难耐，还咳出了血丝，又担心起来，怀疑又可能癌细胞扩散到了肺部。对于大法修炼者而言，这种担心本身就是用人的观念来对待自己的磨难。丈夫同修说，看来是上一关没过好，这第二关又来了，于是赶忙打电话找到了平。同修平学法扎实，念特别正，而且说话从来不绕弯，发现对方有问题总是直言相告，云很愿意和他交流。有时候人这一面对平的话都有点吃不消，也愿听，因为觉得受启发。一见面，云的丈夫对平说，你劝劝他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吧，他是听你的。平一听立刻警觉起来，哎呀，看来对我还是个考验呢，有法在怎么能就听我的呢？修炼谁也代替不了谁，我可不会替你做这个决定，你要是坚信师父坚信大法，那就按照大法的要求做，要是把自己当成常人，那人有病了当然要去医院了，你这不是一手抓着神一手抓着人吗？云有些难堪地说，你这话我怎么有点受不了啊。平接着说，你都修了这么多年了，有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还放不下生死吗？你想想，我们生是大法的神，死也是大法的神，一切都交给师父安排就是最好的，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云的心结算是比较彻底的打开了。后来女儿带她去医院一查，原来并无大碍，支气管中的毛细血管有一点破裂，这所谓的一关也就只是一个假象而已。但是如果他的人心还是执着不放，那很可能就不会是一个假象这么简单了。后来平跟同修秀提起云过生死关的经过，秀颇为感慨，哎，要是我处在你的位置，虽然也知道提醒他要向内找，去掉人心，放下生死，但是呢，我就知道自己不会直说，我会拐着弯所谓婉转地告诉他，可能也就没有你的话那么管用了， 你看师父安排你在场是有原因的，就曾经在一个机关单位工作过很长时间，在学长的官场中形成的自我掩盖的习惯还没有完全修掉，但是看得出来他对自己这种变异的人面还是很清楚的。同修之间应该慈悲相待，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不等于可以绕着弯子指出对方的问题。面对同修的时候抱有的那种封闭隐藏心理根本就不是慈悲的体现，而直言相告也不是不慈悲，其实正是出于慈悲才会直言相告，因为这是真正为他人的提高着想，坦言能够真正触动听者，达到使对方向内找去执着的效果。当然所言必须在法上才行。有人可能觉得拐个弯把自己的想法含蓄地表达出来会使对方更容易接受，是呀，倒是容易接受了，可是接受到的是什么呀？是一种不纯正的被包裹起来的东西，那还能有什么效果呢？弯子绕得越多，内涵被掩盖得越深，面目全非，所以越来越晦涩，越来越苍白，也就不会有那种直接触动听者的力量了。绕弯子本身就是人的观念造成的，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私心，潜在意识中为讨对方欢颜，有恐坦言相劝会冲击到自己的什么利益。同修之间没有什么利益冲突这种事情，但是因为在旁人中已经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和自我保护模式了，在修掉之前就会表现在同修之间相处的过程当中。如果听者有不情愿被同修指出不足的人心，那么绕弯子实际上也会在强化言者自己的私心的同时，客观上造成对听者人心的纵容。当然直言相告不等于可以态度生硬语气不善，对方不马上改变就跟他急，真正处于慈悲状态的时候也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出现。说话拐弯抹角在中国大陆早已司空见惯，已经很少有中国人能够相互之间总是坦率直言了。师尊在最近的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道，明了原因所在，在国际社会上两个人见面心里的事什么都可以敞开说，不认识的都可以敞开心扉说话，这在中国大陆人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大陆出来的学员在做事的方式和交往中与国外学员不一样。其实由于在各种运动中学党叫人们互相斗争互相揭发，从这种迫害走过来的中国人已经习惯把自己封闭起来了，特别是迫害大法弟子中。世尊在2007年8月4日的对澳洲学员讲法中也讲过这方面的法理，不能让邪恶党文化的这种遗毒在我们的头脑和言行中残存。一个大法弟子的生死观其实绝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事情，另外空间对应的生命体系面临的巨大影响姑且不说，就这层空间而言，如何面对自己的生死观，面对旧势力强加的磨难，如何对待病危关中的同修，怎样才能使他们得到真正的帮助。大法弟子冲破邪恶强加的生死观对于救度众生有多大的积极作用，这些都值得我们思考。
得交流，对修好自己的深层认识。修好自己，这是近几年师父在各地讲法中反复要求大法弟子重视的问题，近来对修好自己这个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一，修好自己本身就在直接救度众生。关于这个问题，师父在2002年北美巡回讲法中就已经把这个更深的理讲给了大法弟子。大家想一想，每个大法弟子是不是代表着不同的唐大仙体来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大法弟子自己修得好与不好，是不是决定了那些庞大天体生命能不能得度的问题呀？我告诉大家，那是肯定的，因为那庞大的天体在你以下，几乎就像你的身体一样，因为你就那么庞大，那里面有无数的众生，数不尽的宇宙兄弟，你们的修炼决定着那些庞大的生命群的好与坏，留与不留啊。这种修好自己的深层原因，师父已经在法中讲了7年了，但是有很多大法弟子好像在思想中对于这方面的认识还是停留在学理论一样，对于直接讲真相救人，认为那才是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在按师父的要求在救人，在抢人。而对于修好自己本身就是在救度众生这一法里，往往容易忽视，这样就使大法弟子自身所代表的无限庞大的兄弟中的生命不能得到很好的救度，甚至于无数的生命处于死亡的可怕境地。作为体内这些生命的王和主的大法弟子，如果因为自己没有修好，使无数的体内宇宙兄体内的生命不能得度，大法弟子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是无缘面对对自己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的。二，修好自己本身就是最好的真相。你们修炼人的表现是纯正的，有多少人是看到了你们的表现就觉得你们好？如果我们自己平时不注意自己的行为，那你们的表现常人就会看到，他不能像学法一样深入的去了解你，他就看你的表现，可能你的一句话一个表现就能使他得不了度，就能给大法造成不好的印象。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我们通过学法知道了这样一个理，那就是世人认不认可大法将决定其生命是否被救度。在实践中我们看到，世人对大法了解的主要方式就是听大法弟子讲，面对面讲，发传单，办媒体等，和看大法弟子做。我们讲清了真相当然是在救度众生，但是如果我们讲得很好，在常人社会中为私为我的东西还很重，没有修好自己，做得却很差，那么世人也会由于不认可你这个人，进而不认可大法，或已经明白真相的世人又由于大法弟子没做好而对大法产生了新的迷惑和误解，发展成了不认可大法。相反，在平时注重修好自己的同修，在个人家庭、家族、单位、社会上的高尚言行已经被大家认可，那么很多世人就因为看到大法弟子做得好，看到了大法弟子从化法后的宽容善良，进而就直接说法轮功好。在个人修炼时期，我们单位最先得法的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位同修，我们两人在检察机关工作，在工作上我们二人都是连续多年被单位及上级院评为先进工作者和其他的荣誉称号。在学习上，我们当时进入机关的10名大学生干警要参加全国检察官资格的考试，结果在只有3个名额通过的情况下，我和另一位同修就占了2个。大家都知道我们二人都在练法轮功，我们的行为向世人展示了练大法的不但不影响常人的工作学习，还能促进工作和学习的正面形象。在作风上，我们二人不收老百姓的一分钱，不涉足各种不正的场所，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得到了当时单位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后来我们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纪检组长、经济科老科长及和我在工作上有联系的我市人大常委会的几位主任都在看大法的书，有的还参加了我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心得交流会。当然 这些人能学法得法，那是大法的威力和其自身的机缘所致。但是我们首批得法修炼的弟子，能在世人面前展示大法正的与美好的因素，也是让大家对大法产生好感的一个表面原因。在迫害发生之前，省院要求上报各单位修炼法轮大法人员名单时，我院政治部给省院的汇报是无一人修炼，并将此情况悄悄告知我们。因为大家知道练法轮功是好样的，是优秀的人。三，修好自己才能圆融好家庭与社会的关系。迫害发生之前，大法弟子身边的亲人朋友们都从大法弟子的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美好，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人也是从大法中间接受益的人。但是迫害发生了，这场巨难就使大法弟子过去很圆融美好的环境破坏了。他们处于个人的私心，加之受到中共结党的欺骗，对大法产生了不好的想法。那么大法弟子在自身受到严重迫害的情况下，还要按大法的要求做，用我们正的因素改变邪恶对我们布下的场，进而使我们的生存环境重新回归到圆融美好之中来。那么迫害发生后，我们二人由于同时参与大法活动，被公安机关非法关押，此事惊动了省院，下派工作组到我院了解情况。在巨大压力下，我院新到任的检察长为了个人私利，将我们二人开除。面对失去工作前程的巨大压力，我们兼修大法不放弃，但是失去工作后和我的利益有最直接关系的家人和亲友不干了，他们对大法产生了怨恨和不理解，几十人全部反对我继续修炼下去，认为是大法害了我一生的前程，说我学大法学傻了。这时我很想和他们心平气和地说说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但是我一提到这个话题就被家人打断，根本不允许我同他们之间说。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我对家人和亲友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怨恨和麻木之心，平时很少和他们接触，见面我也一句话没有，以示对他的抗议。但是在对待不是我亲友的其他人，我却很会讲真相。后来师父在法中反复讲大法弟子要修好自己，并讲大法弟子和常人间有矛盾都是大法弟子本身的问题，于是我才下决心看一看自己的问题。我发现我之所以对家人有怨，是因为我没有宏大的宽容和慈悲，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而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看问题。当我站在对他们的角度看我的时候，我真才能体会到这些人是从人中为了我好，他们的出发点是善的，只是由于这场迫害的造假宣传和为我失去工作可惜才对我这样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这场迫害的真相。当我换一角度去想的时候，我好像对家人的怨恨之心烟消云散了，同时我还发现了自己的怨恨之心，认为这些人没迫害时如何如何说大法好，一迫害就说大法不好。我本人迫害的没有工作了，他们也没有真正在经济上好好帮一帮我，因此我认为这些人根本就不是我的什么亲人，产生了强烈的怨恨之心，只是和他们表面上应付应付就算了，因此亲友的关系搞得都很紧张。后来我发现了这个问题，及时调整体心态，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考虑问题，这样一来大家的对我的态度也变了。母亲看我不但不生气了，现在又说我好了，岳父现在不仅不和我断绝关系了，还看起了大法的书，对大法的态度有所改变。四，修好自己本身就是在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与安排。 大法弟子在大法中，在做宇宙中最正的事，按理就势力是不敢来反对的，更谈不到迫害。那么之所以我们身边还不断出现迫害情况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大法弟子由于修炼中出现了不好的执着，而且这种执着没有及时修去，结果给邪恶提供了迫害的借口和理由。被迫害最严重的就是那些心里有执着的学员，而整个大法在人间被迫害所出现的形式，又是因为这些学员有执着，因而才有被迫害的严重情况大量出现造成的。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他干扰得了，是因为他们抓到了你们的执着不足，加上历史上留下的业力，这场迫害也都出自于这些因素。2004年亚太地区讲法，因此只有修好自己，及时修正自己在修炼中出现的人心，才能够否定这种迫害，从而不给不好的生命提供造业的环境和机会，也不给世人和众生对大法造成只要修大法就和被迫害而联系起来，进而对大法敬而远之的不好的印象。五，修好自己才能更好的讲清真相。这些年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们都有这样一个感受，有的时候我们状态好的时候没有讲太多，对方却很容易的退了，如果状态不好时讲了很多，对方却根本没有任何改变，这里面就和大法弟子自身的状态有一定的关系。而要想有好的状态，只有修好自己，而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由于我们自己学法跟不上，就在某些弘法与救度众生的视频上像常人一样对待，就使我们许多本来是很神圣的事情达不到那么神圣。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因此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更好的讲清真相。六，修好自己才能做好整体配合。整体工作由于是很多人在做事，因此就一定就少不了这样或那样的矛盾。面对矛盾时，如果用人心去对待，就一定会产生间隔，有了间隔就一定影响整体上的配合。因此只有当矛盾来临时，能及时按超常的法理无条件向内修自己，才能使产生的矛盾及时化解，整体才能配合得好。大法弟子，无论你在任何一种形式下，任何一种情况，你都得学法，都不能忽视自己的同化与提高，都不能忘了学法。如果你学不好法，你就做不好大法的事情，碰到任何矛盾啊，任何需要解决的问题啊，你就摆不正这些关系，就会出现争执。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在多年的正法路上，这样的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太多太多了。七，修好自己才能让正念更有威力。时常看到发正念时同修各种各样的状态，有的睡过去了，有的手倒了，有的一个劲的挪动位置坐不住，还有的一边发正念一边用眼睛看表，一到十分钟时就像完成任务一样赶紧放下手来。这种状态虽然表面上是做了发正念的手势，但是严格的说并不是真正的在发正念，或者说并没有起到发正念所应起到的那么大的作用。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就是自身修炼状态不行造成的，而只有是大法弟子修好自己，时常处于一种大法弟子的状态，才能真正起到发正念的作用。
只有以法为镜，才能真正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作者大法弟子，旧势力对同修的迫害给我们留下的教训太多了， 有些事情虽然过去了，但我发现同修们并没有真正从中吸取教训，从而使类似的悲剧不断的发生。只要我们以法为镜，仔细去衡量一下自己或周围同修哪些没做好而出现的大事，从中都会发现问题的根本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看清和否定救世主的安排而出现的漏。我周围有一个同修，从劳教所出来后，虽然身体状态略有不好，但总体状态还是不错的。可是他心里一直有一个结，多年前他找算命先生算过，说他的阳寿只能活到53岁，这个年龄定论深深扎在他的心里，使他整天忘不掉，也就是始终走不出救世主对他的安排。当他到53岁时，他觉得已经到了生命的终极，心里已经形成了对死的强大执着，觉得今年这个坎肯定是过不去了。一次他无意中看墙上的钟时，忽然发现钟的指针停了，他心里一愣，马上自言自语地说，难道我真的寿终终到头了？于是他马上给师父上香，发现香也不起，这下他更加确定自己该走了。于是他马上安排后事。几天后，他在晚上打坐时，真的元神离体走了。这时我们从中看到，虽然该同修在当地同修中名气很大，在被迫害中也吃了很多苦，甚至在其他方面修得也不错，但在这一个问题上没有转变观念，这是个大漏呀。最终按照救世主安排的生命定数走了。我们宇宙中有个理，他自己追求的，自己想要的，别人一般情况不能干涉。可是有些人在他有生之年，年龄已经很有限了，不一定够用了。我们法轮大法能够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使练功进程缩短，同时又是性命双修的功法，你在不断的修炼的时候，就会不断的延长你的生命。你不断的练，不断的研，根基好而年纪大的人，你的练功时间也就够用了，转法轮。师父的法讲得这么明白，为什么同修就没有学法得法呢？值得警示的是，该同修走后，周围许多同修并没有在交流中看清他这个大漏，并没有真正否定救世主安排。其实每个同修不管救宇宙的神给他的阳寿限定多少，那么在大法修炼中都彻底的改变了。师尊给每个弟子都开了延寿的绿灯，只要你坚定而精进的修下去，你的年龄就在不断的延。还有一个同修，他被邪恶在狱中关押期间，受尽了各种酷刑折磨，进监狱的第一天，恶警问他练不练，他大义凛然地说练。恶警一钢鞭将他抽昏了，在小号里他被关了半个多月，无论恶警百般酷刑折磨或各种伪善利诱，他都不为所动。在一些同修坚持不住写三书的时候，他一个字也没写，真是震撼了邪恶。他出狱后一直把这段经历视为一种荣耀，认为自己修得好，这么大的苦你们谁能顶住。在不断的跟周围同修交流中，他把这一段辉煌总是挂在嘴上，而所听到的都是一片片赞扬声。这种对救世主迫害的承认和周围同修有意无意的捧，使他欢喜心和显示心在膨胀。他甚至对家人同修说，你们不行，我那才叫真正的修炼，你们谁吃过我那么多的苦。对于救世主的承认只能招来更大的祸害。救世主可以说，你不是能吃苦吗？那就看看你能吃多大的苦。于是事隔不久，他身体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而且一天比一天重，直到他死时还跟家人说，我比你们强，我没有写三书。也许正是因为他吃了那么大的苦而没有写三书的缘故，他成了周围许多同修的榜样。一提起他，一些同修十分敬佩。同修呀，大家为什么这么糊涂呢？ 如果大家能帮助他从法理上提高上来而不去捧他，帮助他找一找被破坏的漏，也许是另一个结果。他认为自己很坚强和比别人修得好，恰恰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一是承认旧势力在苦和磨难中修炼的安排，二是旧势力的属性我的根子十分明显，认为自己比谁都强，甚至在交流时抓住师父的某一段法理来证实自己的对。修炼今天我们都知道，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是在注视正法救度众生中修圆满自己，而旧势力是让我们在磨难中修圆满自己。师父讲到，他们觉得你们在苦中修，在难中修，在艰苦的环境下修，你们才有威德，所以就干扰。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只要我们按照师父的法去做，正念正行，就能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切，就能减少和化解一切磨难。还有一个同修孩子常人，因触犯常人法律被关进看守所，警察答应两个月内放人，同修的爱人和同修商量给警察送礼，结果送礼后两个月到期，不仅没放人，又加刑到半年。之后同修的家人又一次给警察送礼，结果又被加刑到一年。最后同修家人又一次给警察送礼，结果被加刑到一年半。其实当一动送礼的念时，就已经开始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因为大法弟子遇到的任何事情，只有按照师父的法去做才能化解，时刻站在法上，旧势力就没有招，用人的手段只能被旧势力牵着走。人各有命，旧势力看到同修的儿女情较重，怎么会轻易的放过呢？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而在送礼之后的反差效果，又会使同修产生强大的怨恨心，从而对修炼产生动摇。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能从法中悟，并修去暴露出的人心，一步步在法中往前走，而不看孩子什么时候能出来的结果，事情也许是另外一种结局。对于家中的亲人，常人可以看得很恩爱，修炼人必须要透过表象看清历史的一幕幕，莫把缘当成真。缘尽缘散万事空，谁是你的亲人呢？一切戏中的演员都是假，只有洗尽人间的浮尘，才能与自己真正的亲人相聚。只有我们多学法，以法为镜，不管遇到什么事要摆正机点，真正走师父安排的路，磨难才会越来越少，提高才会越来越快。
珍惜师尊教给我们的向内照，加拿大大法弟子。常人讲修身，最初明确的提法大约是论语学而宗的吾日三省吾身吧，为后人留下了一条经典的座右铭。常人的修身是以一种自省的方式检点自己的行为，在中信齐上下功夫，也是一个很好的行为规范，正得持之以恒。对于过失，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在点点滴滴中归正自己的行为，尽可能使自己趋向一个道德完人。但是他跳不出人世间背行浸透的修养。当法轮大法传出，师父告诫弟子，修就是修人心。北美首届法会讲法，碰到矛盾的时候都要向内找。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这是有别于常人自省的在心上下功夫的修身，以自己的行为作为表面的契机，反观自己的内心，挖掘的是内心世界中的不平静的因素，也是人受世间名利情的搅扰而动心的内在因素，从根本上将它修下去， 最初可能要通过自己的意志力去克制不符合大法的心态，也可能要几经反复，剜心透骨的痛，痛定之后再遇此类事件，根本就不以为意，心中没有涟漪，浑然不觉而过，此心消矣，那就是另一番境界了。同时自己的身体也在不断地向神体转化，收去一颗常人心，在身体里就清除了一部分败坏物质，也就是旧势力的因素迫害你的借口。很多走过弯路的同修回顾自己不在法上的行为，挖出深藏的甚至不易觉察的人心，收去它，你就平安干净了，神就可以靠近你，帮你，保护你。我们的向内找归正的是人心，一颗人心带动的是无数的行为，除去一颗人心，归正的是无数的行为，不仅是大面积的归正，亦是深层次的修为，何乐而不为？有的同修个人利益碰不得，当意见相左时，第一反应是维护自己，辩解，这是在常人中形成的思维惯性使然。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固守着一个东西，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人伤害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是假修炼。你自己的内心要不动，你是一步都提高不了，那是骗自己。只有你真正的从内心提高，你才是真正的提高。北美首届法会讲法，当自己内心觉得不平衡时，首先应意识到的是一颗不平静的心显现给你。此时同修，请你静一静，不要急于说或急于做，在自己这颗心上下一下功夫，向内找一找，可能会有些痛，没有关系，忍一忍，因为你将得到的是最好的。师父把我们从地狱捞出来，又教给我们向内找的法理，去洗净自己，升华自己，引领你回归自己美好的世界，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欣慰的事啊！在常人心的带动下占了上风，即使你说的对，对修炼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珍惜这仅有的修炼机缘，珍惜师尊教给的向内找，它不是随便说一说的简单的三个字，它是法宝，是我们境界升华走向超常人的利器。
推广破网软件的一点做法值得推广。作者易小丽。证件网2009年7月14号刊的推广破网软件的一点做法一文，做法确实很好，值得推广。中共邪党由其流氓本性所决定，它是阴的、暗的、邪的、骗的，最怕见天日的。它口里喊着相信群众，人民当家作主，其实是最怕人民大众觉醒，行的是愚民政策。在国内一个喉舌一个声调，对国外的新闻消息怕得要命和掩盖视听，广播电台释放干扰，互联网实行网络封锁，外国的电视台根本就不许接收。在人类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全世界早就尽情放开了，可就中共邪党还在自欺欺人地干着如此肮脏之事，耗费了国家大量的人财物力，目的是怕邪党的丑闻败露，更是怕广大民众知道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以前是外国对大陆搞经济封锁，现在是邪党对自己的人民搞精神封锁。我们就是要突破这种封锁，使更多上网的人们能自由地浏览世界新闻，了解大法的真相，看清中共的邪恶。网络封锁完全打破时， 真相将大白于天下，那即是结党灭亡之时。为此想补充几点供大家参考。一、信箱的设立最好在网吧。二、一人设的信箱资源共享，可供更多的人用，也可设多个信箱，封了一个还有几个。三、可把软件信箱的名称和密码简要说明，制成精致的小卡片，供更多的人送发。四、制作的卡片不必带敏感的词汇，动态网卡制的就很好，超级网络代理，打破网络封锁，圆您自由之梦，畅游自由网络世界。再如走出井底观天下，破网络封锁看多彩世界等等。五、卡片送发给有条件上网的人，可直接送给亲朋好友、同事、乡邻等熟悉的人，也可在网吧内外散发，也可投到信箱，还可放到机动车车窗玻璃上等。六、最好不和其他真相资料一起发，让人们自由进入，自由选择。七、更可以用手机把软件信箱群发给众多人。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